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栏目。什么是对生活的仪式感呢？可能像是小王子里面狐狸说的那样，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的日子不同，使某一个时刻与其他的时刻不同，这一刻你所感受的就是最大的美好。那一个对生活有仪式感的姑娘应该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旅行，对音乐，对游戏，对生活，对文字，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并记录这些美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短腿，一个从声音里就可以感受到她的元气和力量的北京女孩。掌声有请她给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非常感谢叶子邀请参与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大家好，我是短腿，北京人。我呢曾经在比利时以及英国旅居以及留学，现在呢定居在美国西雅图。我旅行超过40个国家，在个人的微信公众号短腿走天下分享自己的旅行经历还有生活美学。今天非常期待和叶子还有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一起分享我所喜欢的欧洲国家。
短腿这个名字其实就挺吸引人的，很想问一问哎，短腿这个笔名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柯基犬，然后我觉得柯基犬它是很小的身体里面它拥有很大的力量，然后呢它也经常会给人带来一种很可爱的很充满元气的形象。那我会想象我是一个小小的柯基犬，然后游走在大千世界中，然后所以就得出了这个笔名。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那么你喜欢的旅行方式是不是也是这种小小的身体里面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去探索世界的类型呢？
是的，我非常喜欢做一些很细致的攻略，能够去探访这个地方比较深处的一些文化方面的，还有当地人的生活的一些体验。此外呢，我比较喜欢对一个地方进行多次探访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季节同样的风景和同样的这个建筑，它能够迸发出不同的美。此外呢，我也非常喜欢去当地人所喜欢的餐厅啊，还有市场去品尝美食，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
听起来都是非常有趣的探索文化、感受当地人生活的一个旅行方式。那在之前短腿的自我介绍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你去过40多个国家，而且是在比利时跟英国都是旅居及留学过，所以这两个国家其实都属于欧洲。那么你是不是挺喜欢去欧洲旅行的呢？
是，我感觉欧洲它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呢就是由于它这个文化，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文化呢比较多元，然后呢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所以呢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去体验当地独特的一些风情。
那么去了欧洲哪些地方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基本上就是欧洲的像北欧、西欧还有南欧的国家都有去过。那么像北欧我比较喜欢的像冰岛啊，像挪威啊、瑞典啊，然后这个西欧部分的英国刚才可能有提到还有就是西欧大陆的国家，比如说像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等等，以及往南部的西班牙、葡萄牙等，还有意大利。
哇哦，这么多旅行目的地，如果今天要全聊的话，那怕是时间来不及了。那么如果说让你在众多的欧洲旅行目的地当中选几个你喜欢的，你首先会 pick 什么呢？
首先就是我对两个我曾经有着比较长期的这个旅居还有留学经历的国家是非常有好感的，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像比利时还有英国。那这两个国家呢我是有多次的访问，而且有长期的这个居住以及了解的。那么在旅居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是获得了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更多维的视角， 它也帮助我在青年时期去更好的去塑造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我的价值观。那此外呢，就是我非常喜欢法国，像巴黎的话，我自己就去了五六次，主要也是因为它离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还有离英国伦敦都非常近。此外呢，法国它整体的一个氛围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国家，因此呢，我在当时结婚的时候选择的这个蜜月国家也是法国。当时我们进行了一个半个月的法国从北到南的一场自驾旅途。
对，听起来这三个国家都给你人生的重大时刻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我越来越期待今天跟你聊这三个目的地了，因为听起来这将会囊括你最精彩的人生目前为止的部分。那么我们要就从第一站开始聊起吧。你的第一站你想聊的是比利时对吗？
对，是的，比利时是我去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对，跟比利时有什么样特殊的缘分呢？
实际上这个缘分可以追溯到我在上大学本科的时候。那么当时呢，我是在上海念书，正好是恰逢上海在举办2010年的世博会。那在当时世博会的期间呢，上海的很多高校也会派遣学生志愿者到世博会的这个各个的中心去进行服务。那因为我的本科专业呢是新闻相关的，所以呢我当时进入到了上海世博会的新闻中心去工作，做这个新闻采编的相关的一些实习。那也是因为通过这个经历呢，让我接触到了世博会里面的许多的国家馆，其中也包括比利时馆。在这个契机中呢，我和这个比利时的国家馆正好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关联。当时呢我有看到比利时国家馆发布一条消息，他希望能够去征集一些对比利时国家馆的这种素材的这种拍摄，短视频的拍摄。那我也是利用我这个业余的时间进行了一些采集和投稿，那最后非常幸运的就是被选中，能够去这个比利时进行一个短期的访问。那后来呢，就是和对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沟通，对方呢也非常的这个热情，帮助我把这个短期的访问改成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长期的实习。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有机会去跟比利时瓦隆大区的旅游局一起探访比利时许多美丽的当地的这种文化的景点以及旅游的景点。
哎，这个听起来真的挺特别的，能跟当地的这个旅游文化部门一起做一个长达两个月的实习，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了。
对，是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去探访了很多有意思的，不仅仅是景点，还有包括他们的文化节日。像比如说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这个滑铁卢战争的这个纪念日。那实际上滑铁卢战争对于整个欧洲大陆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它是在1815年的时候的一场战争。那这个战争呢，是让这个雄心勃勃的拿破仑最终呢就是落败欧洲大陆的一场重要战役。所以呢，他在每年的这个战争纪念日都会有一个相关的战争回顾活动。那这个回顾活动呢，都会有上千的人去参加。最大的规模是2015年办的一场200周年的纪念日活动，有6500名演员、500多匹马，还有火炮一起参加了重演，去重现当时战争的这个精彩战役的情景。
哇哦，这个听起来算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了。也正是因为跟旅游局的这个合作，其实能让你有更多的和普通旅行者不一样的视角吧。
对，没错。他们也会带我从一些普通旅行者可能不容易观察到的视角。那比如说像我们可能知道比利时它比较有名的像啤酒啊，然后像非常有名的这个蓝精灵的漫画呀。那可能很多人他在去比利时旅游的时候，他只会看到说啊，那我去品尝一下这个啤酒，我去买一个这个漫画的这个公仔。但是在和这个旅游局合作的期间呢，我们就会有机会和一些旅行代表团去深入到这些知名特产的背后的这个工作室。比如说我们会去探访修道院的这个啤酒厂，然后去参观他们这个精酿啤酒的酿造过程。或者呢，我们会去蓝精灵的工作室，去与工作室的这些漫画家一起来探讨一些关于蓝精灵的发展的一些很有趣的小问题。
哇哦，刚才一下子就透露出了这么多信息量，那我们一件一件来聊。刚才既然提到了这个比利时啤酒，那我们就顺带问一问，哎，什么是你最喜欢的口味呢？在比利时的这段时间，让你对这个啤酒有了怎么样更深的了解？
好，对，实际上在我去比利时之前呢，我对于啤酒的了解是非常浅薄的，那可能也仅仅限于我们在大学吃烧烤的时候，可能晚上大家会点的那种青岛啤酒啊、燕京啤酒。但是当我们去比利时之后，我发现这个比利时的啤酒非常知名，而且比利时的啤酒呢已经被成功的去列入到了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遗产了。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精致的啤酒。那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呢，比利时啤酒的酒精成分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你在喝这个啤酒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容易喝醉。那为什么会不知不觉的喝醉呢？这也回顾到刚才关于口味的这个问题，因为比利时啤酒口味很丰富，它既有这种德国啤酒比较偏苦涩一些的这种味道，那也会有一些比利时当地的独特风味，比如说添加一些香料。还有添加一些水果，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比利时啤酒口味呢，是比利时的樱桃啤酒，非常的适合女生，但是一不小心喝多了就会上头。
哦，这个推荐非常好。如果听众朋友们下次去比利时旅行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尝一尝我们短腿推荐的这个樱桃款的啤酒。其实比利时应该是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啤酒厂。
对，是的，比利时很多很有名的啤酒厂。那它其实除了啤酒厂商有名之外，它最有特色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是以这个修道院来为基础来做这个啤酒。因为可能我们在聊啤酒的时候，我们只会去想到一个普通的啤酒工厂，但是呢，当我们把修道院和啤酒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冲撞。
对，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啤酒厂约上三五好友，不醉不归，再加上吃上比利时有名的巧克力，这种感受，我觉得就可以感受到比利时那种热情如火的生活了。
是的，
对，我们聊完了啤酒，刚才其实我们还聊到了这个蓝精灵，蓝精灵也算是比利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动漫形象。那么在比利时期间，你对这个蓝精灵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首先蓝精灵是非常非常知名，在比利时有两大很知名的这个形象，一个呢是蓝精灵，还有一个是丁丁。丁丁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个小男孩儿，一个欧洲小男孩的形象，然后他会带着一只小狗，然后呢，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漫画和动画。蓝精灵呢，可能在国内就非常知名了，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去看这个动画片，那经常能够去看到关于蓝精灵的很多的故事。那在比利时的话，蓝精灵可以说是充满了大街小巷。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比利时的这个巧克力的一条街去购买巧克力的时候。我能够看到很多的知名品牌都会做一些跨线的合作，他会和这个蓝精灵的工作坊一起去做关于蓝精灵 IP 的巧克力，也，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如果你有机会去比利时旅游的话，是可以考虑买一份带回来给家里的小朋友。
对，这个巧克力到处都有，但是蓝精灵 IP 的巧克力可能就只有比利时有了。
是
那
的。
么，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啤酒工厂跟蓝精灵工作室之外，在比利时实习的这段时间，你还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说不定下回他们去的时候，也可以去探索探索呢。
好的。那么，其实刚才有提到，在比利时有一个年度的一个节日是滑铁卢战役的纪念日。那这个年度的节日是每年的6月18号。那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它实际上每年都会有一次这个战争的重演，从这个战争的这个场面，还有到这个军营的场面啊，你都是能够去看到的，而且你也有机会去和演员进行互动。啊，你可以想象一下，穿着这个军装，然后拿着啤酒，坐在篝火旁边，和同样穿着军装的这个比利时的士兵一起这个聊天。然后此外呢，就是还会有很多的年度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像我参加过的这个比利时的爵士音乐节。实际上，比利时的爵士乐也是世界上非常非常有名的。比利时的爵士乐酒吧。大街小巷，而且能够听到很多精彩的演出。我也是曾经受访参加过他的夏季爵士乐音乐节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是在布鲁塞尔大广场举行的，然后会通过一个露天的一个表演的形式邀请很多有名的爵士乐的音乐家一起来同台演出。
那么讲完了这么多在布鲁塞尔有趣的故事之外，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布鲁塞尔之外的地方跟着旅游局去走一走呢？
是的，那么在这里面我有几个比较喜欢的这个城市。那首先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比利时小威尼斯的城市叫迪南。那这个城市呢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精致，非常的浪漫。整个比利时的这个地区呢实际上可以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个北部部分呢实际上是比较偏这个荷兰风情的。这个南边部分呢是比较偏这个法国风情的，也就是瓦隆大区。那么迪南呢就是一个相当有法国风情的，还有这个水上小威尼斯风情的这样一个城市。那在这个城市呢你是可以去游船，然后去感受当地的一些风光。那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比利时城市叫纳穆尔。这个城市呢除了自然风光非常美之外呢，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文化和艺术活动。那么在这个纳穆尔的夏天呢会举办艺术节，会邀请欧洲大陆的艺术家一起来进行表演。
感谢短腿给我们介绍这么两个见过就会爱上的小城。那么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短腿的故事吧。
谢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t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短腿，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欧洲旅行故事。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比利时，聊到了很多大家不为人知的故事，像是比利时的啤酒，像是 爵士音乐节，像是蓝精灵博物馆，但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有趣的小景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那请短腿继续来跟我们叙述吧。
好的，谢谢叶子。那么在之前比利时旅游局的实习中呢，还有两个地方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地方呢是比利时南部小城的香水博物馆，这个香水博物馆它也是非常有趣，它会带着我们去做一个整体的参观，从这个香水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氛围的介绍啊，香型的选配，以及它的这个香水的这个瓶体的设计，以及最后香水的展示等，它是有一个一条龙的这样的服务的。那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香水博物馆它是在一个古堡里面，所以当你踏入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你好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好像外面的现代世界已经和你不在一起了，那现在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充满古典氛围的香水的世界中。那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呢是安特惠普，实际上安特惠普呢它是比利时比较偏北的一个城市，那它最大的特点呢是钻石之城，那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都是喜欢去购买钻戒的，那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实惠的方法，就是你在安特惠普直接购买原钻，并且请这个当地的设计师帮你去打造钻戒，那这样呢你不但可以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钻戒，而且呢从这个可支付可承受的这个价位上也能够去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
哇，这个小贴士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像是你提到的迪南，还有你刚刚提到的安特惠普，比利时听起来有趣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你当时实习的时候是居住在布鲁塞尔是吗？那要不来跟我们聊聊这座迷人的城市吧。其实布鲁塞尔是有很多值得夸耀的东西，像是它是夹心巧克力的诞生地，然后世界高等艺术的收藏地等等等等。那在你看来布鲁塞尔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首先在我看来布鲁塞尔它是一个欧盟的中心，可以当做一个欧洲首都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呢？这也和比利时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的。那比利时北部呢它是和荷兰接壤的，它的东部呢是和德国接壤，西南部分呢和法国接壤，此外呢它和这个英国仅仅隔着一个短短的海峡。那么如果从伦敦坐火车到比利时的话，实际上只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由于它这个独特的这个地理中心，以及它受这个多国的这种文化冲击，能够让它在欧洲拥有一个天然的这个欧盟中心的位置，那因此呢也是非常多的公司如果想要进入欧洲的话会选择的第一站。此外呢我感觉布鲁塞尔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充满艺术氛围的城市。
那你平常居住在布鲁塞尔的时候喜欢去哪儿呢？
其实我自己首先呢也会在周末的时候去探索一些当地的景点，比如说像这个原子球或者是五十纪念公园。同时呢由于我住的地方呢就在这个欧盟中心的旁边，所以呢我也会周末的时候去欧盟大厦附近逛一逛，那附近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露天的活动。此外呢我是非常享受比利时当地的这个美食的。那么在欧盟区的欧盟大厦旁边呢它会有一个露天的一个市集，那么一到周末的时候呢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当地的美食摊位出来摆摊，那我有空的时候呢也会去经常去买一点当地的小吃，然后解解我的这个馋虫。
哎呀，听短腿这么一描述我就觉得我心里这个骚动的心又出来了真的听上去特别特别的美好，有非常惬意的生活，非常热情奔放的比利时人，还有你非常悠闲的心态。那么在你心中比利时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对，其实刚才叶子的这个总结还挺精辟的，就是我感觉比利时人第一个印象就是非常热情。比利时实际上是我去的第一个欧洲国家，而且作为我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我在那里生活了2个月。对于一个还在念书的一个大学生来讲，这个经历很独特，而且就是多少对于这个未知会充满一些恐惧的。可是当我踏入这个国家，当我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就被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热情所感染了。首先呢，就是他们非常的愿意去帮助你，当你的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都会愿意去，无论是在周末呀，还或者是在工作中去为你提供一些帮助。那第二呢，我感觉比利时人他们是真的非常的这个爱喝啤酒，像刚才我有提到比利时的这个啤酒是非常有名的。那像我平时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会经常看到我家门口的两三座酒吧，经常是一种人满为患的状态。而且呢，你能够看到是有很多的这个工薪族，他们穿着西装，然后站在门口拿着啤酒在那里聊天。那这个情景我觉得很有意思。同时呢，
这个、
我感对
这个画面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没错。而且呢，就是他们可能往往拿着这个啤酒一聊，可能就聊个一两个小时都不嫌烦。此外呢，就是我能感觉到比利时人对于美食是非常有着极致追求的。虽然你很难去评价比利时的菜系，但是呢，比利时的每个餐厅都有他们独特的这种拿手菜。此外呢，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比利时举办过一个活动，那这是我后来再回比利时去有的一个工作的机会。那当时呢，我的前老板给我推荐了两家当地非常有名的餐厅，我和其中一家餐厅进行了合作。那我印象很深的是，首先在试菜的过程中，所有大厨推荐的这个前菜、主菜还有甜品味道都非常的好。此外呢，在我们进行活动的时候，由于呢我们活动的时间很短，我一直跟这个经理的负责人说，我们能不能快一点上菜。经理负责人说，这怎么能行呢？如果你想要去享用美食的话，你不能这么快，你一定要慢慢的去享受，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美食真正的奥妙。
哇哦，他们的这个慢生活的美食美学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那么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你眼中的比利时人热情爱喝酒，对音乐对美食都有极致的追求，不知道他们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那么首先在我去欧洲之前，我没有想到说，原来生活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方法，它可以不一定要很快，不一定要很着急，不一定就是要集中在学习或者工作上。其实在生活本身是有很多可以享受的事情，然后呢对生活本身、对家庭、对朋友充满了热情。那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在这个比利时实习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和我老板的这个互动，它更像一个朋友之间的互动。那周末有空的时候，我老板她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白人女士，她也会很酷的开车带我到附近的城市去兜风。那可能在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场景，我是很难想象我的老板会带着一个小实习生到周围的这个城市去转一转去体验的。那这也是对我后续的这个为人处事还有交际产生了一些影响，包括我后面在工作中也会比较喜欢和这个同事啊和老板啊，在正式开始上班之前呢，每天简单的寒暄两句，聊一聊彼此的一些今天的状态。
对，我相信当你穿梭在布鲁塞尔的大街，想象感受到比利时的慢生活，属于漫画大国蓝精灵的故乡的那一份活泼感，还有独特的这个薯条文化、钻石文化，我相信这一切都给你未来的生活有了更美好的一份憧憬。那么讲完了比利时，要不我们来聊聊你曾经留学过的英国，它跟比利时的感受应该不太一样吧？
对，是的。那么英国整体的这个氛围，它显然是会更加的这个英伦，然后更加古典，同时呢又有这种叛逆和朋克。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的英国？
也是在我这个大学本科期间。当时呢是英国伦敦要举办2012年的这个伦敦奥运会。我们也是非常的幸运，然后呢被选拔参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期的一个主题交换拍摄的计划中。 因此呢，我在这个2012年的这个4月份啊，第一次去这个伦敦进行了一个为期10天的这个体验。那么这个体验呢，首先也是会有一些常规的这个伦敦的这个美食啊、文化风俗的体验。那更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要去进行一些关于伦敦奥运会的自由话题拍摄。那我选择的这个自由话题呢，就是去看一看这个英国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伦敦奥运会的，以及英国的一些文化对奥运会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会发现伦敦的民众他看问题思想是非常多元化的。那可能就是他对于奥运会的这个观点是很辩证的。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国家，他对自己能够举办奥运会他很自豪。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也会去考虑，当我们去举办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的时候，这个活动它对于环境、对于城市拥堵问题可能造成的一系列的潜在影响。那这就是我第一次去这个伦敦的这个经历。总体而言呢，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的超级大都市。那也是这次经历呢，最后决定了我去伦敦继续念书。
对，跟不同人的交流激发出不同的思想碰撞，我相信你是非常非常享受这样一个过程，这也决定了你后来到伦敦读书。那么在伦敦读书的时候，你对英国的感受又有怎么样进一步的加强呢？
那首先呢，如果要是在听的听众里面对去英国念书感兴趣的话，我一定要首先去推荐伦敦。那这我在当时呢去英国念书之前呢，也是看了好几个地方。那为什么选择伦敦呢？是因为伦敦像我所提到的，它是一个超级大都市。那在这个大都市里面呢，你能够去感受到很多的这种文化方面的冲击，能够去接触到最新最快的这样的信息。那我对伦敦的印象有几个，一个呢它是时尚之都。那在伦敦呢，最有名的这个时尚活动之一就是这个伦敦时装周了。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我们实际上也是有机会去参与到时装周的这个活动中，能够去看他们的一些走秀，也能够去看他们设计师的一些作品，或者是购买他们这个独家的设计。那此外呢，这个伦敦作为时尚之都呢，它实际上也有非常多的和时尚相关的这个主题博物馆。此外呢，它也有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这个伦敦的艺术学院。那这些元素呢，都让伦敦能够成为一个很时尚的一个地方。那此外呢，伦敦的艺术氛围很浓厚，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博物馆。那这些博物馆呢，有一些是免费开放的，有一些是付费开放的。但无论是怎样的形态，当你有时间去走入到博物馆的时候，你都能够去透过博物馆去看到很多多元的文化，不仅仅是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英国的文化，你也能够有机会去看到世界的文化。另外一点呢，就是伦敦的艺术氛围，它呢是蔓延在大街小巷中的。比如说像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尔广场呢，我们也能够经常看到一些露天的演出。此外呢，我感觉伦敦的文化是非常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呢，就是它是非常的 LGBT 自由。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我进入到我们学校念书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我们主楼的这个洗手间，然后我很惊讶的发现，哎，这个洗手间不分男女的，它是只有这个单个的隔间。那可能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它对于多元人士这种平等和尊重。
对的，他们对这种多元人士的平等与尊重体现在每一个地方，而伦敦这一座充满着历史与文化气息的城市，这一座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城市，这一座存在于幻想与真实中的城市，在我们短腿的叙述中就更加的鲜活了。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只能在屏幕上相遇的城市吧。
好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从9右4/3站台跟着我们的短腿闯入伦敦这一片神秘而美丽的世界吧。那么很想问问你在英国留学期间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的，谢谢叶子。那确实我感觉在英国，特别是在伦敦留学的这个经历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想我们的听众可能大部分都是生活在西雅图，或者是来自美国、来自中国的其他的这个国家。那么在很多人的留学经历中呢，可能它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是学习。但是呢，我想说在伦敦的留学经历，除了学习之外，有太多太多可以去体验的这种不同的经历了。举一个例子，像我在念书的学校呢，它的地理位置呢就在伦敦的市中心啊、就毗邻英国的这个大英博物馆，那实际上也可以坐10分钟的巴士就能够到达伦敦牛津街，也就是伦敦的高街。在这里呢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时尚品牌是可以去逛的，那因此呢我们在经常下课的时候会约着同学呢一起去高街、牛津街逛逛街，然后看一看最新发布的这个美丽的衣服。此外呢，就是在英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看音乐剧。那英国的音乐剧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除了去花钱到这个音乐剧厅去看音乐剧之外呢，你也有机会能够去观赏免费的音乐剧。在伦敦呢经常会有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节的活动，它会在这个露天广场去举办一些经典音乐剧的经典片段演绎。那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托拉法加广场曾经举办过的一场 Dirty Boy 这个音乐剧的演绎。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这个片段呢很多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已经收听过了，但是呢他们就是特别特别享受这个音乐剧，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Dirty Boy 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在台底下跟着台上的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演员一起来轻轻的哼唱。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这个广场上有数百的人，然后在这个伦敦的大广场的黄昏下，很多人呢一起唱一曲非常浪漫优美的小调，这个场景还是非常美好的。那此外呢，就是在伦敦呢也有吃不完的米其林的餐厅，而且呢它的价格也会非常的亲民。那基本上如果你要是中午去这个米其林餐厅吃饭的话呢，它也会有一些像这个特别套餐能够去让你选择。那在这个特别套餐里面呢，首先呢它会把它比较经典的菜式做一些打包 此外呢，它的价格也会比晚餐要便宜很多，所以你有机会能够用一个你能够支付得起的价格去体验米其林大厨的手艺，那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体验。
对的，听完这个短腿的描述，特别在这样的深夜节目，这个口水只能往肚子里咽了。那么除了刚才聊到的浓厚的艺术氛围，包括各色的这个艺术活动之外，我知道短腿还之前跟我提及了，其实伦敦有很多特别特别有趣的集市，是吗？
对，是的，伦敦的这个 market 有这个集市有太多可逛的了，而且就是它的集市呢，会分为不同的主题以及不同的特色，像在市区里面最有名的集市是这个 Covent Garden， 考文特花园。那这个 Covent Garden 呢，它有名在于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那基本上就是你去逛这个伦敦所有的这个著名景点的时候都能够去带过它。那第二点的是呢，这个 Covent Garden 呢，它会有很多的街头艺术家在这个集市里面进行免费的表演，那你可以选择只看表演，你也可以选择去进行慷慨的这个小费这个捐助。那无论是用哪种方法呢，都是有机会能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沉浸在他们精彩的演绎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他们一个露天的一个下沉式的小舞台，然后有这个弦乐四重奏的表演，然后可以就是回想在整个考文特花园的这个市集中，这个氛围还是非常美好的。那第二有名的这个伦敦市集呢，叫做 Camden Town。那在这个市集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会有一种非常朋克、非常摇滚的那种精神在里面。那实际上，英伦摇滚非常有名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披头士的这个乐队。那在这个Camden Town 里面呢，我们是能够看到，首先它有非常多的街头的涂鸦，此外呢，在它的市集里面会有很多充满叛逆精神的这个雕像、雕塑，以及很多的哥特式的一些小的店铺。那在这里面去逛的话，你能够去看到伦敦比较偏向于地下的一面。那伦敦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市集叫 Borough Market。那这个市集呢，是伦敦的美食市集。那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就在The Shard， 就是最高伦敦最高大厦的附近。那么当你有机会去最高大厦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去这个 Borough Market 去逛一逛。你在这里呢，能够吃到非常地道的一些特色美食，不是英国的这个鱼和薯条，而是在这个 Borough Market 里面它特别有名的一些，比如说像西班牙的海鲜饭比如说像特别有名的这个烤鸭肉汉堡，以及有一家天天都在排队的著名的一个咖啡馆，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体验一下。最后呢，我想介绍的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叫诺丁山。那么这个电影诺丁山呢，也带红了它背后的诺丁山的这个市集。那诺丁山市集呢，首先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那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二手的古玩。此外呢，它也会经常举办一些文化类的活动，会能看到这个大规模的艺术家的游行。那如果你运气好，周六去诺丁山市集的话，不妨多驻足一下，也许就能够去遇到一场非常有趣的文化游行。
对，感谢短腿的精彩介绍，我刚才已经忍不住拿出纸笔把你刚才讲的这几个集市都用纸笔记录下来了。那么感谢你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无论是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日常的生活，无论是聊艺术还是聊这个美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英国，最重点的是伦敦的好去处。那么我相信对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会大有启发的。那么如果用慢生活来形容比利时，用时尚感来形容伦敦英国，那么用最风情来形容法国，我不知道合不合适，答案就要你给我了。
我觉得叶子的这个总结是非常精辟的。法国在我眼中是充满风情又非常浪漫，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些古典的收敛，此外呢它也有包含着西班牙式的热情奔放这样一个既唯美 又有一点矛盾的国家。
那么从你眼中的英国，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到底有哪一些差别呢？
对，那实际上法国呢，它是这个欧洲大陆上非常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它从北到南的文化是不尽相同的。首先呢，它的这个法语的口音就有非常大的不同，然后它的饮食习惯也非常的不同，无论从它这个餐饮的选择、口味以及就餐的时间上都很不一样。建筑风格呢也很不同，像法国北部的建筑呢，它是比较古典的，同时呢它整体的建筑是以蓝绿色的这种屋顶为主的，而南部呢它更有一些西班牙式的这种风情和热情在里面。所以当我们越往南走的时候，会发现它南部的这个建筑会以橙色屋顶为主，那北部的这个文化呢整体呈现的是既古典又优雅的，而南部的文化呢则会和它的这个天气和它接邻这个国家有着非常的相似的感觉，整体非常的热情，非常的阳光。
对，在比利时你是进行了一份实习，在英国是进行学习，那么法国你是怎么进行游历的呢？
那实际上我在法国去的最多的城市还是巴黎了。那有当然有以下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无论是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还是从英国伦敦去巴黎，都非常的方便，都是坐火车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的，而且车次非常的频繁。此外呢，就是巴黎也真的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也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另外呢，就是我比较喜欢法国整体的这种文化的呈现以及它的浪漫的氛围，所以在我结婚的时候，度蜜月的这个国家也选择的是法国。那在法国去进行了一场13天的自驾。
哇，自驾旅行听起来不像是一般人会去法国所做的事情，我忍不住想要继续听你的故事了。那你自驾的路线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呢？
好的，那我自驾的路线呢，首先呢就是从这个国内最方便去到达的这个城市来选择的。那么首先第一站当然选择法国巴黎了，那么从法国巴黎为起点，我们一路南行，那么到卢瓦尔河谷地区呢去看卢瓦尔河谷的城堡群，然后呢到这个中部的普罗旺斯地区去看薰衣草还有当地的一些自然风光，那再往下走呢会去阿尔勒去追寻梵高的足迹，到马赛呢去感受当地的热情文化，再到戛纳呢去感受电影节留下的一丝风情，最后呢我们是到达尼斯以及法国南部的小镇，在这里感受法国蔚蓝海岸的阳光海滩。
哇哦，这一路从高山到蔚蓝海岸，这听起来简直就是融入了整一个大自然了。那么在这一路当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让你至今印象深刻的？
当然有特别特别多的有趣故事。那首先呢，这毕竟是一场这个自驾的蜜月，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行程安排呢相对来说既充满了灵活，但也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时在自驾租车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调研做的也不太够。实际上法国人呢，他有两个比较大的爱好。第一个呢，就是他喜欢开手动挡的这个汽车，第二是喜欢罢工。罢工我们可以晚点聊。那他为什么喜欢开手动挡的汽车呢？因为他觉得开手动挡的车才是真的在开车。你如果没有开手动挡的话，实际上你是体会不到这个开车乐趣的。那当我们在租车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租的是一辆自动挡的车，但是呢在法国租车呢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很多法国的车它都不是加汽油，它都是加柴油的。那所以呢在我们游历法国的过程中呢，我们租的第一辆车实际上呢是一辆柴油车，但是我们在租赁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去加油站加油时加成汽油了，最后我们的车呢抛锚在半路上，然后被拖到山沟里面进行了维修。第二次我们换车的时候呢，就给我们换成了法国人最爱开的手动挡汽车。特别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了普罗旺斯的山区，那因此呢我先生也是相当于硬着头皮在山区上开手动挡汽车，这个是我们非常有趣的一个在法国旅行的一个小插曲。那第二个小插曲呢，是 我们在这个法国南部未来海岸旅行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这个小镇，是这个埃兹小镇。那在埃兹小镇呢，它是有一个山顶的这个植物园，那你透过山顶植物园里的这个很多的热带植物能够去俯瞰蔚蓝海岸，所以呢去这个山顶植物园打卡是我的一个心愿。那当时呢我们从这个尼斯坐火车到埃兹，然后去山顶植物园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选择了步行去山顶植物园，但是我们选择那条路径呢实际上是一条hiking 的路线，一条攀登路线。所以呢就是我当时穿着这个高跟鞋，然后穿着这个裙子，然后在这个山路上在爬坡，那迎面会经常有一些从上面走下来的一些世界各国的友人，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非常的惊讶，说哇你居然可以穿着高跟鞋在山上爬坡，然后他们还一边看着我一边说加油很快就会到了。然后等我们到达这个山顶植物园的时候呢，恰巧这个植物园已经关门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不能去看也是非常遗憾的。那正好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位俄罗斯的情侣，我们就在旁边就四处探索，发现哎，这个植物园是有一条不关门的小道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所以呢我们简单在这里看了一下。那我会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真的是非常的唯美。在这个时候呢，由于已经没有什么游人了，所以这个植物园是非常的静谧的，而且时间是傍晚，这个时候正好是天空已经逐渐被染成了粉红色，然后粉色又倒映在海上，与海的蓝色混合在一起，远处又有点点的星光。然后当你看到这个植物园在植物园山上的这个灯光下的映衬，一直看到远处的点点的星光以及粉色天空下映衬的蓝色海岸，你会觉得这个情景非常的梦幻。
我觉得短腿对于故事对于画面的描述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刚才在我的脑海中想象了这样一个场景，已经自己深深陶醉于其中了。法国是一个如此有魅力的地方，我相信你眼中的法国人也一样有魅力吧。
是的，那么特别有趣的是当时我们在去法国度蜜月的时候，正好也是 Airbnb 在国内特别流行正在上升的一个时间段，那所以在那次我整个的旅游呢我都是安排的 Airbnb。 那一方面呢就是也想体验一下当地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和当地人去进行交流，那一方面呢也是想看一看他们的这个生活美学是什么样的。那我可以看到通过我在这个和 Airbnb 的这个房主的这个交流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生活非常的热爱。有一点呢就是能够看到他们对于这个家庭环境整体的这个打理是非常精致的，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这个布局还有家居摆设，他的庭院也都非常的有特色，种满了很多美丽的植物。那此外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在 Airbnb 的时候，每天早上呢我们的这个主人都会去准备很丰盛的早餐给我们。在卢瓦尔河谷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老奶奶的家里面，她会给我们去烧制热巧克力，然后邀请我们一起品尝。尽管呢她的英语不是很好，但是她也很热情的去给我们看她的家庭的相册，给我们介绍她的儿子她的孙子。那另外呢在马赛的时候呢也非常有趣，我们是住在一个高管的家里面，然后这个高管他开 Airbnb 完全就是为了把自己家的美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从他家的阳台是能够直接去看到马赛整个全城的这个美景。然后我记得在吃早餐的时候他给我们介绍说我这里的胶囊咖啡机有多少种咖啡，每一种咖啡呢它的这个特色都是什么样的，可以感受到他对于生活是非常热情的。此外呢就是法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这个文化是充满自豪感的，所以呢很多法国人是坚持说英语的，因此呢你在和法国人打招呼的时候最好能够先说一句本住，然后呢再开始跟他说英语，这样呢他们才不会觉得你怠慢了他们的文化，
一下子就拉近了跟法国人之间的距离了。
是的，
对的，从你的 这个讲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真诚的沟通是不会局限于文化、宗教、语言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大家心灵之间的距离才是最关键的。
没错，而且呢，法国人除了像热爱这个生活，然后非常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感以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是非常爱罢工的。那么根据这个网上大数据的统计，法国人是世界上第二爱罢工的国家。那他们为什么这么爱罢工呢？那首先呢，就是他们在法律的权益上是能够去得到这个保证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罢工呢是可以被免除法律责任的。那第二点呢，也是因为法国整体的这个工会它是非常的强大的，所以它的工人阶级呢，它会用罢工来当做抵抗资本剥削的一种武器。那所以呢，我能够体验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举一个例子，我曾经有一次呢去法国玩，那这一次呢我没有选择自驾，我选择的是坐火车。那很不幸的是这个火车公司就罢工了。那他罢工呢，他并不会说 OK 那我让你完全没有火车可坐，他会给你留下来少量的火车让你去坐。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不能去改期的人来说，必须要去乘坐这一天的火车。所以呢，你就能够看到大家都是挤在火车上，挤在火车的这个坐在箱子上面，坐在这个夹缝里面挤满了人，然后互相的这个大眼瞪小眼，我觉得这个状态是非常有趣的。
对，也可能只有在法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错。
那么不知不觉今天已经聊了将近快一个小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短腿，因为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感受到了短腿在描述他的故事的时候，强大的逻辑感跟强大的语言描述能力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多年的这个旅行写作对他是有影响的。那你觉得对自己的影响是在哪里？
对，叶子这个问题挺有趣的。实际上做一个旅行写作或者做一个旅行博客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对旅行过往经历的一种再体验。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去完一个地方，我们在去之前做了关于这个地方的很多的知识的研究，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有体验，我们用照片或者用视频去记录下来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感知是碎片化的，是不体系的，那么可能更多的是从前人的经验去借鉴，然后或者是用碎片化的图片的或者记忆的方式在脑海中去盘旋。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去写作，去把我旅行的一个体验记录下来，实际上它是对我过往旅行经历的一种再体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先呢对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然后此外呢，就是我会在这个分享过程中呢，我会再一次沉浸在我当时旅行的状态中，我会能再一次感受到我当时旅行的快乐。所以当我去进行旅行写作并且把它分享出来的时候，我是一方面既能够自己去感受到这一份快乐，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有用的一些知识或者信息去帮助到将来可能去旅行的人。
感谢短腿给我们今天带来这欲罢不能的一个小时，40个国家，100来个目的地，对旅行、对生活美学、对自我增值有着最美的认知和无限的憧憬。和你的对话像是打开了一本精美书籍的扉页，让人无比想要继续读下去。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有兴趣的话，请关注他的公众号短腿走天下，随着他的脚步一路有你，我们一起出发吧。在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谢谢叶子，然后再一次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邀请，也非常感谢我们线上的听众。那希望你们能够享受今天的分享，那也希望你们能够拥有一个美妙的夜晚。
好，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好，谢谢，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